我们再看这个摩西之约如何指向基督，如何指向基督。如果说以色列的礼仪律、民事制度只是一个模型，那么它指向的其实是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真正的救恩的大赦。那么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有了他新约的百姓，有了教会，那我们说在原来的这个建筑的时候有一些模型，当这个实体，当这个建筑建起来之后，这个模型就不再需要了。所以当实体来到，影子也就这个不必要了。所以圣经没有说礼仪律消失了，而是说成全了，就是他有他那个阶段的任务。那个任务呢，后来在耶稣基督他的新的蓝图、新的那个建筑中就被成全了。所以真的房屋出来之后，这个模型就显得黯然失色。但是这个模型也仍然有它的作用，因为它是真房屋的影子，也是它的一个图纸。所以我们借着摸索这个模型，就知道有不少是跟那个将来的实体有很多类似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个约一个约的学？因为你只有在不断的学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渐进启示的视野。
渐进启示，
你不但要学会只是站在基督去看旧约，还要学会从旧约的角度然后看基督，这样呢你就会更深的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有了基督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如何临到我们的，我们却不能够以圣经的方式来诉说。所以我们要高度尊重上帝，他为了训练他的百姓，是先有律法的训练，然后再让他们品尝恩典的甘甜啊。这个律法到恩典，所以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讲道，那个女人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主耶稣一针见血地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当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就是来光照他本身的罪，让他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得罪神的一个罪人，让他知道说他自己不需要借着去只是探讨宗教问题，而忽略了他面对一位真正的救主的需要。不要罔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呢，司布真说，这个律法的真穿透人的心，引进了恩典的线，讲得好吧？好哈，记下来哈。律法的真穿透人的心，引进了恩典的线。你那个线直接插不进去，是不是？他得用一根律法的针刺到人的心里，然后呢，才能引进恩典的线，才能把那个伤口给他缝合起来。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方法，用一根针一刺，你去叫你的丈夫来，然后来让他看到他不道德的生活，也让他看到他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眼前这个基督给他属灵的活水。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认出眼前这个人跟他本人有什么密切的关联。所以上帝也是用这个方法，他是借着律法这面镜子，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败坏是多么的严重，从而我们才真的珍惜恩典。所 否则我们不会争先点。所以圣经说机智时候满足，然后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救出律法之下的人，让他们不是靠律法，乃是知道上帝是有他的恩典。当恩典绕过律法一下子扔给我们，我们也常常不珍惜哈。所以呢，这是上帝他特别要借着这个旧约来引进新约，他的那个目的之所在。所以学圣约神学其实是看上帝的一个教育课程，看上帝的一个训练课程，他怎么样在圣约的这个平台上让他的百姓作为一个人在成长，然后怎么样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学会感恩。所以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是喜乐。的的确确，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你想你已经有天国了，还有什么不喜乐的啊？有一个弟兄听了布道会悔改了，特别兴奋，回到家，他是个酒鬼啊，回到家就把所有的酒都搬到卫生间，往马桶里面倒，咕噜咕噜往那边倒。然后呢，结果他在倒腾来倒腾去，他的妻子听到有声音，然后呢就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看见他的丈夫正在倒酒，好多好酒啊，好多年都不舍得喝的，他往马桶里面倒。然后他妻子说：“你疯了，你知道你倒的东西多贵吗？”然后这个弟兄说：“我没疯，你知道我得到的福音多贵吗？你知道我得到的福音多贵吗？因为我知道它太珍贵了，所以这些酒就只配进马桶了，是不是？我就已经不再被这个酒辖制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宝贵的恩典。所以他洋溢着一种喜乐，哪怕他舍弃的时候他也喜乐，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比他舍的更多。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知道天国像一个宝贝埋在地里，他就怎么样，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我问你，为什么他这么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宝贝的价值，是不是？他知道宝贝的价值。我问你，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欢欢喜喜？因为我们轻看了我们得到的天国的价值，我们没有觉得它太值得，没有真正的来学会珍惜和欣赏这个天国的宝贝。所以有这个眼光很重要，眼光带来喜乐。如果你真知道到底什么是值得，你就真的知道说没有什么舍弃是昂贵的，因为他肯拣选我，这本身是我的荣幸。这正是初期教会的心态，他们为主被打，他们却欢喜，为什么呢？因为配位证明受辱，就是基督看我们配位证明受辱，所以才让我们被打，连被打他们都感到欢喜和荣幸。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常失去了这样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我们呢多的是一种人本的悲壮啊，我们觉得我在奉献，我在失去，我在舍弃，我在跟随啊，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背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昂贵啊。这个有一个人到景区去啊，看见有一个人在卖那个猫，是吧？他看见这个猫呢一般啊，但是那个猫那个用的那个器皿是一个明代的古董，是吧？所以呢他就问这个猫多么贵啊，那个主人就说这个5000块钱。哇，他这个猫能5000块钱，这太贵了，但是为了这个器皿他就说我就买了5000哈。然后你看看这个猫的用的这个碗，你也顺便就给我吧。结果那个主人说，我就是用这个碗已经卖了好几只猫了今天。所以你知道什么贵，人家也知道，是吧？因此你就知道说怎么样投钱在里边，什么是值得的啊。当我们花了钱真的买到宝贝，我们是欢喜快乐。那不是用我们的钱买到的，而是真的给了我们，我们能够因着有更宝贵的就甘愿舍弃。所以呢，那一切对我们来说 就是在相比之下黯然失色。所以在整个摩西之约中，也是上帝用了一个模型来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那么摩西呢，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呢也是这一个中保，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呢他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摩西之约中，有指向耶稣基督的多方面的立体的通道，我们要特别来看得到这个透过摩西之约，这个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主耶稣的真正的需要，对主耶稣的真正的盼望。然后在摩西之约中就特别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对，我们一起来念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看十七到十八节，十七到十八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透过摩西，神的道德旨意启示给百姓，但是透过基督，神的心意本身启示出来。在基督里边，我们更深的触摸到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救赎之爱，然后呢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了这个恩典和真理。我们不是说这个摩西那个时候就没有恩典，而是说借着这个律法的这个背景和平台，我们更加珍惜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真理。那么这个恩典真理就像太阳一样，而在这个摩西那个时代，我们对神的恩典的理解就像蜡烛一样，那么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蜡烛就等于是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摩西之约指向基督的时候，而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中保，也是真正的完全的启示，那他真的成了我们的这个恩典，成了我们的真理、道路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呢，所有这一切，我们也在摩西之约中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和人之间缺少一个通道，那么人呢，不能够直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因为呢，我们不敢到山上去与神相会。这个时候，摩西起了一个中保的作用。但是摩西的这个中保作用呢，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借着这个摩西的这个作用，我们更深的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作用，就是他体现了上帝愿意与百姓同在的心意，他愿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这个道成肉身其实就是从摩西之约引申来的，因为呢，在摩西之约中，那个支打会幕，就是上帝指示摩西见到会幕，这一个希腊的词，到了这个新约，因为呢，在旧约中其实是一本就是用希腊文来翻译的，那么到了新约中就变成了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一个词的基本含义就是神支打帐幕在人间，神支打帐幕在人间啊，神支打会幕在人间。他的意思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以色列人来理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会幕，就是和圣殿。 因为呢会幕圣殿一脉相承，就是尽管全世界都是神的，但是神就特别选一个地方与他相会，所以会幕就是一个神与人愿意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借着这个会幕就在训练说，一位不可思议的神愿意住在人当中，跟人有友谊的关系，因为这个观念是人不能想的。我们所设想的神是玉皇大帝，他可以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可以没有工作，很无聊在那边，是不是？当然也没有多少权力，连个孙悟空都管不了啊。那么那样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位格，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跟人没有关系的神，是我们人能想的，但是我们绝对想象不出一个愿意住在我们中间，还想跟我们有友谊关系，还要让我们跟他相亲相爱，这样一位神是我们设想不出来的。那他上帝怎么样训练这个观念给我们呢？就是要先借着方舟，再借着会幕，再借着圣殿，然后一步一步的借着他的诸约来提醒我们说，他肯与我们立约的背后是他肯住在我们中间，是他愿意爱我们，是他愿意看我们为他的朋友。所以呢，摩西就被神看为是他的朋友，他可以面对面与神讲话，所以这种友谊是借着摩西然后训练神的百姓来接受的啊，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这么卑微无能，但是呢神看得起我们，愿意跟我们有友谊关系，所以这之间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应该何等的荣幸和感恩。所以呢这一个训练就使得我们摩西之约借着摩西的珠宝作用来指向耶稣基督与神相交与神相会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爱的观念。那另外呢，在整个旧约中我们也看见了大量的这个献祭，在摩西之约中有着详细的各种各样的祭物，那么这各种各样的祭司的工作和献的各种各样的祭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有罪，我们的罪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啊，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家的孩子犯了罪，然后把邻居家的玻璃给打碎了，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玻璃啊，然后呢你的孩子犯了罪，那么呢你跟你的邻居这个和好了，但这个事情没有了啊，从旧约来说没有了，因为呢这个孩子还得罪了神，那得罪了神怎么办？他内心有良心的污秽，然后他内心有不安，他就觉得神要惩罚他，因为他得罪了神，他得罪了邻居，已经和好了，但是得罪神这个事儿还没有和好，那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爸爸就要从家里边选这个牛或者羊，是吧？而且要养一段时间来看他有没有缺陷，因为有缺陷的不能献给神了，所以要很仔细的来挑最肥的牛最肥的羊，然后来这个观察，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又怎么样，爸爸要带着孩子一起牵着牛和羊到圣殿中去，不是你在你家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必须得到神的会幕，得有祭司才能解决你良心的污秽，才能真的来除去你这一件罪行的罪啊。那因此这个时候父子两个人就要千里迢迢，你想一下那个时候走路不像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交通工具，那个时候你牵着牛羊有时候你就要每天慢慢的走，因为你这个牛羊走得快了它会生病的，而且你牛羊你本来很胖的，你这个走得很快到了耶路撒冷它变成了一个变瘦了，人家祭司不要所以你一边走一边还得喂它，而且还要吃得很好啊，那个父子两个不舍得吃也得先让牛羊吃，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千里迢迢，而且路上是风餐露宿，他没有旅馆那个时候，因此常常借宿就很重要嘛，啊， 而且呢，那个时候强盗出没。我们的圣经老看到说，从耶路撒冷到外边常常有很多强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强盗都知道，你牵着牛羊拿着钱是吧，去献祭，这个时候最有钱了，所以他就要在耶路撒冷附近来埋伏，然后就专门等着人来路过，所以呢常常还有强盗。那爸爸呢还要有时候带着武器防身啊，这很不容易，有时候一走就走很长时间啊。你从拿撒勒这个到耶路撒冷有200公里，400里路，你想想这个走得走多长时间啊。然后这个遇到下雨的时候你说怎么办，在这个旷野中啊，你带的干粮全都湿透了啊。如果再碰上天冷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你还必须得去，为什么呢？因为神规定了，你必须得到这个圣殿中，到会幕中，然后呢，有祭司来替你献祭，你不能自己献，你需要中保，你需要祭司，你需要有祭物。那因此，这个千里迢迢的过程，上帝在训练什么？在训练他的百姓，罪是很严重的，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你说。我只要低头认一下罪就行了，没有那么简单，罪是非常可怕的，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他这一生被这么教育一次，他陪着爸爸去献了一次祭，然后这一次献祭有可能是他家里所有财产都献上了啊，最好的这个祭献过去，那么这个孩子一定会得到这个教训，说犯罪是很严重的，得罪神是很严重的，一定要尊重神的律法，不要犯罪啊，这个观念是深入骨髓，深入人心的。但问题是即使他愿意来持守啊，那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那整个祭司你得跟人家约啊，不是说你去了他就给你献了，人家说不定有好几个人在你前面排队啊，是不是？你得在里面等，那么等到祭司有时间了才给你献。那么给你献的时候，一个手按在你的头上，一个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是不是？把你的罪迁移给这个祭物，啊，然后呢，用他的血替你来遮盖，然后到最后祭司为你祷告，最后你这一件罪行就等于赦免。然后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祭司给你祝福，愿耶和华光照你，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可以想到这个祝福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轻松喜乐，回家的路程也是何等喜乐啊，这种赦罪的喜乐和平安。但问题是回到家你愿意尽心竭力遵守律法，你就能遵守得了吗？这估计过不长时间又犯罪了，是吧？你还得再去啊，你还得再去耶路撒冷，还得再去神指定的地方，还得再去再献啊。所以这个孩子他长大的过程中，他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才不需要每次犯罪都要来献祭啊？什么时候才有那一个真正完全的祭物来到，是不是？才能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大家都在罪的这个呻吟之中，都在仰望那一个完美的大祭司和完美的祭物，只有他一次献上才能成全直到永远。你想一下，如果上帝不在摩西之约中给他的百姓有这种训练，他的百姓会对基督有这种盼望吗？会真的知道说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意味着什么？会真的知道这种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意味着什么？所以借着这个摩西之约，他在第二个方面也指向这个基督，就是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他随时随地都在为我们代祷。而且呢，我们在任何地方犯了罪都可以靠着基督的名向天父来祷告，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流了宝血。 那既然有了基督流了宝血，我们已经有了更大的神的恩典，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更谨慎，不再犯罪，因为这个时候不只是杀动物献祭，而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流了宝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谨慎才对，是不是？更不犯罪才对，因为这个时候基督替我们付的代价比摩西时候更大，那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恩典。所以这也正是希伯来书里边那个第几章，就是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是吧？就是那一段，你就可以知道它真正的含义之所在啊。在旧约的时候，人践踏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更何况今天人践踏神儿子的血，岂不更受到神的责备？九章十四节，不是九章十四节，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待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对，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对新约百姓的一个劝勉，他的意思是你在新约得的恩典更大，因此你的责任更重，我们更要珍惜耶稣的宝血，所以你不能够这一个故意犯罪，然后又拿着一个杯子到耶稣十字架下说我又犯罪了，你再给我流点血，你再流点，你会那么多吗？不会的。所以你要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应该靠着神不犯罪，尽管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赦，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要知道神已经让基督替我们流血，我们不能再犯罪得罪他，再让基督为我们流血。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尚且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到了新约更应该来遵守这样的规定啊，它是这个思路，而不是说哎到了新约把旧约都废了，不是那个思路啊，而是旧约都还这样，新约更要这样，因为你得的恩典更大。好，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借着摩西律法让人深知他的罪，借着献祭的条例让人深知我们需要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的大祭司，也需要一位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的那个祭司替我们来献祭。那第三个方面，摩西之约怎么指向基督，就是借着基督做我们的先知。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好使他会。所以摩西并不是那一位最后的中保和代表，我们要盼望的是那一位更大的先知。所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3:22-23，《使徒行传》3:22-23。好，我们一起来念。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里就表明了耶稣基督独特的先知的地位，他的一切话具有从天而来的最后的权威，他也把神能够关乎救恩和生命敬虔的事完整的启示给我们。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他的话成为审判的凭据，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就成为真正的权威。所以他做了我们的先知，他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将耶和华的道启示给我们，而且他本来就是那道。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位真正的先知，他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受教，这本身就是有福的。主耶稣一再告诉门徒说，你们听到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借着使徒把耶稣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了这样一位先知。好，我们借着摩西之约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一位大祭司，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所以呢，在整个旧约就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来最终告诉我们神终极的真理，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也需要一位祭司来替我们赎罪和献祭。那么接下去我们也还会从另外的一个约，旧约中的最后一个约来知道，我们需要一位什么？需要一位君王啊！所以那一个约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位王。所以呢，圣经的写作就是前边来提醒我们，你需要先知，需要祭司。因此呢，他在写这个一些书卷的时候，会从祭司的角度写一遍啊。比如说历代志就是从祭司的角度来写，也会从先知的角度写一遍，比如说列王记就是用先知的视角来写。那一次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先知，需要祭司。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王。为什么我们需要王？这位王要怎样领着我们见到神的国？我们呢，明天呢就会来看大卫之约和基督的新约。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摩西他是中保和代表，指向基督。然后在摩西之约中有祭物和祭司，指向基督。然后在摩西他也是一位先知，也指向先知。因此摩西非常了不起，这一位中保和代表。那么摩西之约他作为代表也很了不起。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的人就会归荣耀给摩西，但是摩西惨败了啊，失败了。我们来看民数记20，民数记20:10-13。20:10-13，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 领袖，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神。这个摩西有时候人会以为他就是那一位代表，就是那一位先知和这个上帝所命定的弥赛亚，但是呢他失败了。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称呼神的百姓为你们这一批背叛的人。神的百姓尽管常常软弱背逆，但是呢神不愿意他的领袖这样称呼他的百姓。这也是给我们领袖很深的提醒。不管人多么软弱，千万不要用这种视角来看神的百姓。当摩西这样看的时候，神极其不喜悦，那主耶稣却要看人极其怜悯，是吧？如同羊没有牧者一般。然后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归荣要给自己，是不是？所以当领袖当惯了，就以为自己有能力，是不是？而忽略了我们不过是器皿，不过是一个工具。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而且他还犯了另外一个严重错误，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这个磐石只能这个击打前边一下，现在连击打都不可以，只能吩咐，但是他击打了两下，因为这个磐石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只能钉一次十字架，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是击打磐石两下，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神还怜悯，居然还让水流出来，尽管领袖常常犯错，是啊，有的领袖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个行了奸淫，但是呢他讲到还有人悔改，所以呢的的确确领袖常常还会有果效，但是不代表你的工作就是蒙神喜悦的工作，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蒙神喜悦的人。结果呢会众和牲畜都喝了，但是耶和华不喜悦，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根本就不信我，然后呢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迦南地。所以摩西到最终只能看了一眼迦南地，他也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尽管他向神求，但是神说罢了，不要再谈了，这一个就一下子给他定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摩西也失败了，这一个以色列人也常常这个失败，但是呢神却永远得胜，因为呢摩西所预表的那一位得胜了，借着他的得胜我们就真的有了这最后的得胜。所以我们深深感恩，因此我们也知道说摩西之约最终它仍然是恩典之约，让我们来体会在永恒中借着基督所立的那一个圣约。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向神有感恩的祷告。我们感谢神今天来带领我们学了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这是来理解圣约神学的两个最关键的圣约。那当我们来理解了这两个圣约，就会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借着立约让人成长，也借着立约训练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从而让我们过感恩喜乐的生活。记住，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典，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而喜乐是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我们一起开声向神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完全，只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完全的意义给我们，也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着圣约和这约中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一天的学习中看见救恩如何指向，也在这个指向中来靠神光大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称颂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所有，主啊，我们谢谢主，那神圣的恩典，你 深深的感动，并喜乐的生活。谢谢你，天父，谢谢你今天的带领，让我们学了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就仿佛是重回旧约，走了一遍信仰的旅程啊。我们就看见你如何领着亚伯拉罕来这个仰望星空啊，也看见你如何愿意抚救成为摩西的朋友，而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背后有着你浩大的恩典，你仍然在历史中来行走和掌管，并使我们今天也能够享受这约中的福分，从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中。谢谢你一天的保守，让我们在这风雨大作中仍然有你恩典的同伴，也特别在这教堂中享受你同在的温暖。你继续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他们因这分别为圣的这段时间就特别蒙你的赐福啊！我们讲的若不合你心意的，求你责备和使我们忘记，若讲的合你心意的，求你圣灵继续动工，让我们不要忘记了，而是能够不断的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提醒我们、劝勉我们、感化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
非常的感谢主，神的恩待祝福的这一天，好，我们下面一起的站立，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一天的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父，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果我们免了你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散会。